好，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天我们讲道之前，我们开始切切的围着中国祷告，我们一起来同声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切切呼求你的恩典，我们呼求你的怜悯。你在圣经中应许说，这称为你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你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天父，我们今天同心合一的为着中国武汉正在蔓延的新型肺炎来切切祷告，求天父你赐下怜悯，你赐下医治，让病情受控，不再蔓延。求神你赐给医护人员以智慧、信心、勇气来面对疾病。求神你赐下平安的意念给中国社会，让神你借着这样人间的痛苦，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认罪，我们不该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我们认罪，我们不认识你，我们认罪，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好好的去寻求你的容面。主啊，唯有你是医治的神，愿你医治这民，愿你医治这地，愿你的荣耀在中国大地上彰显，借着人间的疾患，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自卑，能够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为着中国政府祷告，愿你赐给掌权者有信心、有勇气、也有智慧，知道如何来面对这场苦难。天父你恩待我们，也祈求你兴起更多的中国的基督徒，让他们能站在这个属灵的破口，不断地为着国家、为着这个人民来祈求，也兴起更多海外的基督徒，我们为着祖国来祷告祈求，每一个人献上我们的心地，为着祖国、为着我们的人民来祈求。主啊，愿你医治这地，愿你医治这民，愿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是要讲沟通的话题。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请大家彼此的问候。今天是农历的新年初二还是初三了？初二。好，大家新年快乐。好，彼此的问候一下，大家新年快乐。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夫妻沟通的笑话。有个妻子呢，洗完澡，因为洗完澡头发肯定很湿嘛，就对先生讲说，先生你能不能把电车工拿来帮我把头发吹一下。这个呢，先生呢累得懒懒的不想动，但又觉得又不好意思拒绝太太的请求，然后呢于是就很被动拿着电吹风给太太的头发就吹头发。就太太隐约感觉到好像其中有些什么不对，然后就说你怎么搞的，就不会动一动你的吹风，怎么老盯着一个地方吹。就那先生叹口气说，哎呀我很累啊，好不好你转一转你的头吧。就太太就火了，说你当我的头是陀螺啊。大家觉得这个沟通怎么样，是不是似曾相识啊？可能这个沟通，这类似的沟通可能经常在我们家庭当中，是不是？因为沟通包含了三方面内容，一个是沟通的内容，沟通内容固然重要，但是沟通的语气和声调，或者说沟通你面部的表情、你肢体动作是同样的重要。姊妹们，如果你是这一位的太太，当你的先生懒懒的回应你的时候，你的反应会不会跟这里面的这位太太是同样的反应呢？极具正面的沟通不单要让我们彼此有共识，而且在沟通中能建立彼此的关系，建立信任，建立相爱的关系。所以沟通呢，需要将心灵敞开，同时我们要努力学习讲什么话，怎样讲，让我们的沟通更加的顺畅，最终能够彼此的理解，彼此接纳。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主耶稣的沟通。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给亚细亚的教会是写了七封的书信。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封的书信，是启示录二章的一到七节。好，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执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民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以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刚刚讲了启示录里头，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是在拔摩岛上，是亲自的显现在使徒约翰的面前。他透过约翰呢，是带给亚细亚的七间教会的七封信。这第一封信，就我们今天念到这封信呢，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主耶稣呢，他首先在赞许以弗所教会，赞许他们为福音所付出的辛劳，他们在教会忠心服侍，殷勤服侍，劳苦服侍，面对种种难处的时候，他们是任劳任怨，不计苦难是任劳任怨。接着主耶稣也赞许他们说，持守教义的纯正，他们不能容忍恶人，就是抵挡那些异端，那些假教师假先知，抵挡他们的道路道理和教训。主也赞许他们在教会服侍中恒久忍耐，他们为主做见证，为传福音的时候恒久忍耐，他们坚持到底，永不放弃。换句话说，主耶稣当他跟以弗所教会沟通，首先是在赞许他们的殷勤做工、劳苦做工，他也在赞许他们美好的品格。然后当主耶稣赞许之后，接下来主耶稣开始责备他们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主耶稣责备他们把起初对主耶稣那种单纯的爱心给离弃了。以弗所教会固然值得赞赏，但是离弃爱心却是要实在是需要责备。为主做工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做工不是出于对主的爱，这种工就会大打折扣。主耶稣鼓励他们说，反思，他们要反思为什么离弃了起初的爱，为什么在胡思劳苦服中离弃了起初的爱，劝勉他们悔改，回到最初的爱当中。主耶稣也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主的审判就会临到。主警告他们说，要将他们的灯台挪去，他们从此不能在地上为主发光。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沟通，首先是赞许，赞许他们的品格，赞许他们行为，接着主耶稣责备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在主耶稣责备之余，接着主耶稣并没有忘记要鼓励他们，说他们恨恶尼格拉以党人的行为。尼格拉以党人这种人，意思就是人民的征服者，就是那种特权阶级。所以主耶稣也告诉他们，我也恨恶那些特权阶级。主耶稣进一步鼓励他们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们要留心听。得胜的基督徒主要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我们看到这就是主耶稣的沟通，先是赞许，接下是责备，然后是鼓励。所以这个的沟通其实非常有意思，就像一个三明治式的沟通，赞许、责备和鼓励。换句话说，主耶稣在沟通真理的时候，他是充满着恩典。主耶稣在沟通真理的时候充满着恩典，主耶稣在责备的时候，他也是带着赞许和鼓励。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学习主耶稣这种三明治的沟通，透过赞美、肯定、关爱、幽默感，让人的心能够慢慢的打开，接着可以提出一些建议，甚至一些的批评，甚至一些的一些的责备，最后是鼓励、盼望。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三明治式的鼓励，三明治式的沟通。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我们学习主耶稣的这种沟通方式。特别是我们要沟通有一些跟人有可能会引起冲突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的这种沟通的方式，这种三明治的沟通。我们学习先赞美，接下来责备，然后最后是鼓励，让我们突破那种沟通的那种障碍，那种高墙。我们谦卑地学习主耶稣的沟通，我相信我们的家、我们教会一定会充满这种阳光以及正面的气氛。打个比方来说，你和太太一起晚餐，结果你发现太太炒的菜可能有些咸。我们过去的沟通方式，弟兄们可能要么不作声，选择不沟通，因为怕说出来呢太太不高兴，所以干脆选择不沟通。还有一些的弟兄呢，可能就是眉头一皱，就说哎呀怎么这么咸。还有更糟糕的，就是说晃这么多盐，买盐不要钱啊。 就是这种是最糟糕的，不单单是一种责备的信息，还有一种讽刺的信息。通常这样的沟通，太太都会很生气。太太的回应只能说，不高兴你别吃啊，没人请你吃饭啊。还有呢，再厉害一点说，你以为你这在餐馆吃饭啊，挑三拣四的，以后你做饭我不做了。这是这种沟通最后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沟通呢，主耶稣先赞许。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当我们看到满桌的饭菜，我们首先赞许太太为着做这个饭菜所付出的爱心，所付出的劳苦，欣赏太太的爱，欣赏太太的劳苦和付出的时候，然后接下来你再说某个菜有些咸，我想当太太感受到你的爱，你的欣赏，你的接纳的时候，她也会愿意接纳不同的意见。这个时候当一个人感受到你爱，你接纳他，你有赞许，你也鼓励他的时候，他一定会用心的听你那些负面的意见。再比如说今天生命活水的服事，今天生命活水的服事他们中间带领的非常的好，但是中间有没有瑕疵呢？还是有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去跟建子弟兄沟通今天生命活水的那里面的一些瑕疵，你该怎么办？按照这个赞许的原则，你首先要赞许他们这么多年生命活水在这个服事中忠心劳苦的服事，他们为着音乐上不断的晋升，要不断的排练，在音乐上不断的提高，忠心良善的服事主。然后你再告诉他今天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有哪些的瑕疵，我相信你透过这样的赞许，透过这一些的意见的沟通，James弟兄一定会很开心的接纳你的意见。如果你开口说，哎呀，你今天这歌哪里唱的不好，一下子就把人家那个沟通的高墙就竖起来，你的沟通就不能达到任何的意义。所以这就是我们运用这种三明治的技巧，赞许、责备，然后最后是鼓励。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教会里头，我们需要极其的鼓励，需要极其的欣赏和赞许，但我们也需要真诚的指出对方的软弱，真诚的指出对方的缺点，不是批评，不是抱怨，乃是要鼓励彼此一起在主里成长。这样子的教会才能建立一个真诚、一个透明、一个积极正面的沟通环境。这是三明治的沟通方法。第二个呢，你要明白沟通对象的不同，要明白你的沟通对象，特别男女非常的不同。或许我们曾经认为了沟通呢，只是要注重沟通的内容，只是要注重说话和聆听，只要双方愿意坦诚开放就能沟通顺畅。可现实是因为男女天生的不同，往往会造成很多沟通的障碍。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段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2章8到12节。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不好，我请弟兄们一起来读这一页经文，我们一起弟兄们来读。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接下来是关于姊妹部分的经文，我请姊妹们一起来读。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化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异。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管沉静。这节经文呢，是保罗，神透过保罗特别提出了对男女的要求，但其实是根据男女不同的特点，神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首先我们看到男人中的三大难处，为什么神要提那样的要求？首先男人易怒，所以圣经说我愿男人无愤怒。为什么神愿意男人无愤怒？愤怒是那种长时间怒气，或者说成为习惯的一种怒气。男人是天生不擅长情感的表达，加上受到一些文化的影响，比如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等等，所以就会压抑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压抑久了，很可能就成为怒气，有些时候甚至会衍生出暴力等等。这是第一个，男人易怒。第二个呢，是男人爱辩论，所以圣经告诉我愿男人无争论，我愿男人无争论。在家中，在教会，男人的话语的确是比女人要少，但是男人是讲求理性，凡事要讲事实，讲逻辑，所以因此也很喜欢与人争论，可能会争论政治时事，然后包括经济等等。甚至在教会里头讲圣经的时候也容易争论，而且有时候讲圣经争论的时候可能争到脸红脖子粗。 麻烦的是呢，这个讲求理性爱真的呢，在姊妹面前是一点都不 work。 为什么？因为姊妹们呢，他们是注重感觉，他不是注重理性，注重感觉，所以他根本不会理会你讲的那些逻辑的事实，他们注重的是当时的感觉。所以这个爱争论，这个注重理性，往往会成为男女沟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圣经告诉说，我愿男人无争论。第三个的话呢，就说男人易受眼目其余的影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谁要男人祷告者心口合一，不能一面不圣洁一面祷告，神是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因为知道男人不用于圣洁，容易被眼目情欲的东西试探，能够最终陷到最终不圣洁。这是讲到男人 三大难处：男人易怒，男人爱辩论，男人易受眼目情欲的影响。接下来圣经里头讲到了女人的几个弱点。第一个就是注重外表，当时希腊女人重视那种贵重的装饰以及那种时尚的外表，所以保罗警告教会的姊妹们不要沾染那种习性，要求姊妹有正派的装饰。神看重的是姊妹内在的生命。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保罗劝勉姊妹要沉静学道，要安静学道。为什么？就是姊妹们天生比较喜欢讲话，不够安静。女生天生的话比较多，据统计说女生一辈子讲的话呢，是男人一辈子讲的话的 2.5 倍，这是个平均值吧。对，通常的家里的姊妹的话多一点，所以保罗这个时候提醒姊妹们说要沉静学道，要顺服丈夫。还有女性另外一个弱点是相对软弱。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因他比你软弱。也就是说姊妹们通常在身体上就比弟兄要软弱，有些时候可能在心灵里头也软弱，或者因此信心也软弱。所以彼得嘱咐弟兄们要按照情理与妻子同住，顾念妻子的软弱，顾念姊妹的软弱，因为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我这里给大家讲两个沟通的例子。一个姊妹在镜子面前反复的照，我相信每个弟兄都很熟悉，妻子在镜子面反复的照，然后看到自己的头发，忧心忡忡的对丈夫说，近来我每一次洗头发的时候都会掉很多头发，现在头发好像越来越少，哎呀，有万一有一天这头发掉光了怎么办？她丈夫听到了怎么回应她了？那有什么好担心的，现在不是还有很多头发吗，万一真的掉光了我们就去买个假发就是了嘛。这妻子听了之后就非常的生气，足足气了一个星期，她老公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我想问一下这里姊妹们，这个老公犯了什么错啊？没有关心什么？没有关心为何掉头发。好，其实这样的沟通呢，可能每天都会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这段话其实刚好的体现了姊妹的两个弱点，一个呢是重视外貌，另外一个呢就是情绪或者信心容易软弱。头发脱落似乎意味着代表着年纪渐老，青春不在，姊妹顾念自己的外貌不再好看，也担心丈夫会不会嫌弃自己，因此想事情的时候比较负面，充满了担忧和无奈。而弟兄的软弱在什么呢？他只注重理性的分析，完全忽略了妻子的感受，他只知道提供解决方案，最终是买个假话，他没有去安抚妻子那种不安的情绪，结果可想而知。很多的时候其实姊妹们可能只是想找一个听众，她需要在找到情感上的理解和接纳，她其实并不一定是要去解决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妻子对丈夫说，今天不想做饭，然后丈夫回应说，不做饭那就煮个面吧，然后妻子又说，面也不想煮，然后丈夫说，不煮面也可以，那我们就出去吃吧。结果他讲完之后呢，看着妻子脸上还是很不高兴，丈夫就很生气了，就说，我都这么迁就你了，你还想我怎么样？同样的，在这个沟通中你们要留意到，妻子要表达的其实并不是吃饭的问题，她真正表达是她内在的感受，可能是我很累，可能是我很烦，可能是我很无奈，可能我需要你的帮助。丈夫给的都是非常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没有顾念体会到妻子在这话语背后他内心的那种感受，所以最终沟通就卡壳了，彼此都不开心。所以在男女的沟通当中，弟兄们需要注意的是要控制情绪，不要发怒，也不要太注重理性。在负面情绪当中，在怒气当中沟通不会好。在和姊妹沟通的时候，完全要把自己理性放在一边，好好的注意留意妻子的情绪和感受，讲理更要讲情，这样子弟兄跟姊妹的沟通才能顺畅。同样姊妹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明白自己的软弱，也要学习向亲人直接清楚表达自己的情绪，那种软弱的感受，而不是拐弯抹角还让弟兄去猜，结果最终一定会猜错。另外姊妹们留意不要讲太多的话，因为圣经讲了说女人要沉静，就是说姊妹们话多了之后的话，你多另外那个呢就很容易失去耐心，然后一变得心不沾烟了之后呢，那个沟通一定会失败。求神帮助我们要学习积极正面的沟通，我们要知道弟兄跟姊妹的弱点，也要知道弟兄明白自己的弱点，姊妹明白姊妹的弱点，这样彼此的劝勉，彼此的积极正面才能沟通起来。所以第三点，我们需要积极正面的沟通。积极正面的沟通不但会让彼此有共识，而且还会在沟通中建立关系。箴言书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情绪和语言有很强大的力量，而且能够彼此的影响。正面的语言带来正面的情绪，负面的言语带来负面的情绪。当我们生命中充满着各种的劳苦愁烦，充满各种的重担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和信心。当我们与人沟通的时候，我们学会积极正面的沟通。积极正面的沟通第一点，首先要讲肯定赞美的语言。就像在以弗所书4:29讲到说，污秽的言语是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需要在言语上造就人。首先第一点，不要讲负面的话语，污秽的言语会败坏那些听你讲话的人，这种话是一句都不可出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尽力讲积极正面的话，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讲从神而来满有恩典的话语，这样积极造就人的好话。第三点呢，根据我们的言语呢，去根据对方的需要，用我们的言语造就人，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叫我们在沟通当中，在我们讲述神的恩典当中，让人家在你的语言中能够遇见神，这是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有的人可能认为，就说基督徒最好不要当面称赞别人，免得叫人骄傲，或者你称赞了好像觉得有点奉承的意思，其实这个不对。还有经常我听到夫妻认为，就说都老夫老妻了，何必要彼此的称赞啊，讲那些肉麻的话呢？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理解，也不合圣经。箴言书31:29，我请弟兄们一起来读。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箴言书里头讲到的是才德的妇人，讲到了智慧的妇人，而这个智慧的妇人的应该是跟她的丈夫一定是老夫老妻的，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她丈夫是发出肺腑的称赞妻子说，才德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他爱妻子，妻子善良正直，妻子聪明贤惠，他看得懂妻子，他尊重妻子，也愿意在言语上表达自己的肯定和赞美。这是老夫老妻的中丈夫对妻子赞美。还有雅各书1:15啊，我们一起来读。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这个话你一听就明显的是那种恶念中的男女，那种男人对女性的赞美。所以我们看到，不单单是老夫老妻要赞美，刚刚谈恋爱更加需要赞美。而且前面我们讲到这一句话，就是对女性外貌的赞美，你甚美丽，你甚美丽。前面因为我们讲到女性是她容易注重外貌，所以通常对女性外貌的赞美通常不会失败。这一点我们家老三挺厉害的。有一次他看着他妈妈的裙子说，妈妈你穿得像个公主一样，说的师母是心花怒放。我后来意识到了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小就知道去赞美妈妈呢，后来我意识到师母是有意的训练孩子们 从小去学习赞美身边的人。我小时候没有受过训练，所以我现在也要去学习如何来赞美师母，赞美身边的人。我们学习是一生之久的功课。我现在和六位的弟兄姐妹们啊，每周下午一起的门徒训练，每周下午一起门徒的训练。中午呢，是我们有几个家庭轮流做午餐。然后有个弟兄呢，他换做的特别好啊，我们都很佩服。因为通常姊妹们换做的更加好，但那个弟兄做的非常好。为什么做的好呢？他妻子跟我们分享，其实他丈夫以前根本不会做饭，他就是不断的鼓励他，不断的夸他。结果呢，他就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有时候到了餐馆吃了很好吃的菜呢，丈夫还回来专门去研究菜谱。结果他做出来的品质跟餐馆的品质一样。后来他妻子说：“真好，我们也不用去餐馆了，省了很多的钱。”我曾经做过一个菜，大家好像就是我们泼辣克，大家好像不怎么欣赏，好像吃的大家动筷的不多。那弟兄告诉我：“牧师，你知道这个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你用的那个肉啊太瘦，炒起来很干，吃起来不 juicy， 所以不太好吃。”我听到我说这个太厉害了，光听他说你大概就知道他有多会做。他说吃起来不够 juicy， 这是我头一次听到说吃的肉还要 juicy 的，太厉害了。就是说他能够把菜做得这么好，是源自于让妻子在背后不断的鼓励他，赞美他。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一句称赞的话语可以让我多活两个月，一句称赞的话语可以让我多活两个月。所以肯定赞美的语言是带着能力，也带着爱，带给人安慰和扶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会用些肯定赞美人去表达对我们身边人的爱，我们学会去肯定赞美。第二个呢，就是在对方的软弱当中学着讲述一些饶恕和接纳的话语。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身边的人也不会完全。当我们身边的人在困苦软弱中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与饶恕与接纳言语去扶持他呢？我们看看上帝是怎么样饶恕接纳他的子民的。耶利米书31章的第3节，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永远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神也特别在言语上表达出来的，亲自的告诉他们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即便以色列人多次的违背神，王梗背离神，神仍然在呼召他们回转。所以耶利米书3章12节，耶和华对以色列民子民怎么说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神在深情的呼唤以色列民回转，只要背道的他们肯回来，神就以慈爱待他们，是以饶恕与宽容来接纳他们。神需要他们回转归向神，神必彰显他的慈爱，收起他的怒气。神的慈爱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就算破镜也能重圆。这神的慈爱以永远爱来吸引他们，以饶恕来接纳他们。神的这一永远特性在路加福音中那个浪子的父亲身上表现得特别的完美。当那个浪子浪费家财，然后忤逆父亲离家出走之后，那个父亲是在不离不弃的等候孩子回来，甚至在街头村口不断的盼望孩子回来，直到孩子回来之后，他是立刻的冲到孩子面前，抱着孩子连连的亲嘴，然后兴奋的向人宣告说：“我的儿子是从死里复活了。”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当夫妻一方有挫折、有软弱、有失败的时候，盼望我们肯说接纳的话语，就像我们神接纳我们一样，盼望我们能够带着仁慈、带着温柔，表达我们对对方的失败那种伤痛的那种理解，愿意接纳他。甚至当配偶发脾气、还赖、说一些气人的话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安慰和接纳，不火上加油，柔和的回答对方。箴言书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是触动怒气，在柔和的回答中体会对方的伤痛、怒气以及对事情的认知。 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没有穿别人的鞋，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鞋合不合脚，但我们愿意穿他的鞋，经由他的双眼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加能明白他的软弱，明白他的怒气，明白他的struggle。如果是我们冒犯了他，学会去谦卑的去认罪去道歉，如果是对方错了，也可以在柔和的爱意的话语中引导他来认罪悔改。如果只是彼此的误会，需要柔和的解释彼此的处境和动机，爱是不计算人恶。我们不需要去保存彼此犯错那些记录，也不需要重提过去那些失败，饶恕和接纳才是爱的方式。特别在别人的软弱当中，我们要特别的避免几类负面、几类恶毒的言语。第一个就是关于人身攻击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不要说怎么这么笨，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在嘴边上，怎么这么蠢，或者说怎么这么懒，怎么这么脏之类的，这些话都带着人身攻击的成分，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它等同否定一个人的价值。对于那种软弱中的人的时候，这种负面的话语，这种人身攻击话语造成的伤害会更大。这是第一种，避免人身攻击的话。第二个呢，避免与人比较的话语。比如说当孩子在弹琴的时候，可能叫你比方说，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弹琴弹得跟小鸟唱歌一样唱得那么悠扬，怎么你弹琴弹得跟地震似的。孩子在跳舞，怎么别人一跳舞呢就跟仙女下凡一样，结果你一跳舞跟鬼子进村似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幽默，但这些话语带着太大的毒性，太大的伤害。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神尊贵的荣耀和价值，有神给他独特的恩赐，我们不需要去比较。第三个呢，就是夸张的话。怎么叫夸张的话？当我们指出别人缺点的时候，千万不要夸张。比如说我说过你多少遍了，你就是不听，屡教不改，这个就很夸张。他可能有一两次没有听你的，但是你就把他囊括了，屡教不改。或者说我每一次说话你总是在挑剔，你总是在抱怨，你真的有每次说话他真的在挑剔抱怨吗？这种夸大的话最终带来很多的伤害。还有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永远都是这样子，他真的永远就这样子吗？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夸张的话，如果带上你夸张的那种表情和肢体动作，那种带来的杀伤力，那种摧毁力更大，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缓，特别的小心。还有一种就是绝情的话，夫妻吵架的时候很容易随口说不过了离婚吧，这类绝情的话一定要避免，因为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生一世的，遇到困难神所喜悦的是我们彼此的努力去寻求解决，而不是放弃，更加不要用绝情的话语逼迫对方的就范。绝情的话伤害感情，也伤害那位爱我们的神，更加迫害关系，所以要避免绝情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路加福音6:38这样说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深度，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给出去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给出去的是祝福，我们给出去的是肯定赞美，那些的祝福可能就会连摇带按上尖下来倒在我们怀里。但是如果我们给出的是恶毒，是诽谤，甚至咒诅的话语，我们也可能会加倍的收到这些。所以我们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口舌，尤其父母对孩子，丈夫对妻子是带着权柄的。当你口吐那些恶言的时候，那些恶言是带着能力去伤害的，但是当你口吐着祝福的时候，那些祝福是带着能力可以去祝福你身边的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特别的留意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给出去的是什么，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给出去是什么。你给出去祝福，你就祝福了对方，你给出去的是恶毒，你就咒诅了对方。所以弟兄姐妹要特别留意，管好自己的口舌，管好自己的口舌。我们可以带着能力去祝福，我们也可以带着能力去咒诅，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学会积极正面的沟通。我们效法主耶稣三明治式的沟通，赞许、责备、鼓励。沟通负面的信息时，一定要记得带着恩典，让人在恩典中领受真理，在慈爱当中领受责备。 沟通当中要明白男女有别，男人注重理性，重视事实，女人是注重感性，注重感受，重视情绪。男人容易发怒，女人容易软弱，是要明白男人女人的特点，只明白彼此的不同，要学会透明的沟通，才能做积极正面的沟通。而每个人都学习口出肯定赞美的言语，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一句良言使心欢乐。而我们口出饶恕接纳的话语，特别是在对方软弱过患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明白一样事情，因为神就是这样接纳我们软弱过患，我们也要去接纳我们身边人的软弱和过患，我们避免那些负面的言语，在积极正面的沟通当中去学会彼此的建造，在人群当中为此来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的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在启示录这一章的沟通当中教给我们一个这样永恒的真理，赞许、责备、鼓励，帮助我们学习这样三明治式的沟通。而我们在沟通真理的时候带着恩典，去责备的时候也是蛮有慈爱和怜悯。天父，你帮助我们，而我们避免那些负面的话语，明白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弱点，我们学会去透明沟通，积极的沟通，正面的沟通。天父，帮助我们口说赞美肯定的言语，帮助我们愿意去接纳，愿意去饶恕。父啊，求你管束我们的口舌，而我们的嘴巴里不要出污言秽语，不要出那些负面的言语，而我们不要用言语去伤害我们身边的人。天父，你怜悯我们，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个的家庭家里面都充满着积极正面的沟通，而我们家庭的时候带着主耶稣的爱，我们充满了积极正面的气氛。天父，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的恩待，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我们请师事做好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属于你，地属于你，这所有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但是你却厚赐给我们这些你所爱的子民。天父，我们祈求你恩待我们，你给我们一颗甘心乐意的奉献的心，我们知道你给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愿意回应时间、金钱，回应奉献，回献我们生命来服侍你。主啊，你纪念着甘心乐意的奉献，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牧师为我们带来这样美好的信息，求神帮助我们学习积极正面的沟通，让我们在爱里寻求教会和家庭的合一。会众请起立，让我们唱今天的回应诗，重新合一。
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爱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着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心求神国度难处，不能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分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
我们一起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您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好，首先我们特别的欢迎新老朋友一起来到我们中心来敬拜我们神。好，在今天家事报告了之前呢，我想特别想请霹雳长老过来，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要报告。
要打印出来，这打印的怎么大的字才可以看得见？刚才听见吗？好，我是 Patty， 你们大概都应该知道，是你们把我选出来代表国语堂的长老。我很感恩。在关于国语堂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让我有机会在你们当中侍奉。虽然有一段日子我回到广东堂，可是我的心还是很挂念你们的。刚才说的不是我的主题，现在开始了哈。我有几句心底的说话跟你们说一说。你们有哪一位知道我们今年国语堂的主题是什么？在 Bulletin 有的，要是你们忘记了，每一次回去也可以看一看。它就是一起建造神的家。一起呢，意思就是大家一起，不单只是我们的牧师、长老、我们的事工委员，而是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坐到这儿，都希望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在那儿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被关心、被爱。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去关心他人，去爱他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可以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经验的成长，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都想要的，也是你们的心愿吧，是吗？要是我们只是期待我们的一个牧师把它建造起来，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就是多了一个传道，两个长老，三个事工会员，我也看不到会成功到哪。我们最多就可以探求一个愿景，定一个方向，可是没有你们，我们是畸形不来的，不能够尝试的，不能够成功的。我们需要的很多，我们需要有欢迎的、试试的、早上预备茶水的、领事的、钢琴的、现世的、受奉献的、带领主日学的、带领小组的、教导儿童的、引导我们青少年的、去关心探访的、外展的、宣教的。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做到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也不能够照顾到你们的需要的。所以我们今年定的主题是一起建造神的家，也不是一个高言空论、高不可攀的一个口号。只要你们的参与，这个是一个很接地气的，是可以落实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你们愿意一起来建造这个神的家吗？谢谢你们。我想请我们现在在教会有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吗？让我也谢谢你们。哇，很好很好，我不孤单呢，正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听到我刚才的废话有感动，也愿意找到适合的教会的时候，也愿意起来侍奉的吗？也可以站起来，愿我们跟我们一起同工。就是一些年长的，你们也可以啊，我可以接你们去探访别的年长的，你们也可以站起来哦。啊，感谢主，太好了，我不孤单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记住了，我们今年的啊，请坐，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我们一起建造一个神的家。谢谢，我请牧师也给我们来一个祷告，好不好？
好啊，谢谢皮尼长老。我们啊，我接下来啊做结束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祷告这件事情啊。我们有一个今天两件特别事情要报告了。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在就是中国的这一个的新型肺炎的这个疫情的事情啊。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有回国探亲，因为刚好是春节，就是为了顾念教会弟兄姐妹们的身体，众人和众人的益处呢，所以国语事工委员会昨天讨论商议，去建议近期从国内回来探亲回来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有从中国过来探亲旅游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呢，鼓励他们呢，是建议他们在家中呢或者其他的居所的自行隔离两个星期，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出现在公共场合，包括教会任何的聚会里面，好不好？大家彼此的，就是如果家里有亲人啊和朋友的时候，对大家彼此的鼓励劝勉是为了众人的益处，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配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点钟呢有建堂委员会的那个报告，就是一个座谈会，就让大家明白我们现在教会那个建堂的可行性和我们的需要。就像我们早上三堂的聚会时间非常的赶忙，中间的那个时间间隔时间特别短，我们也真的感到很多不方便，所以请大家留步，一点钟教会提供了午餐，请大家留下来一起来参与这个聚会。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今天讲到说一起来建造教会，我们这个家，所以请大家留下来，是一点钟的时间。好，最后我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圣经中应许说，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叫灾祸的意念，是要叫末后叫我们有指望。当我们寻求你祷告，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应允我们。当我们愿意寻求你，若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宝贵的应许，愿意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个时候，我们切切地为着国家来祷告和祈求。我们也将我们教会今年的事工主题交在妇女的手上。愿你感动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家，乃是永生神的家，是教会弟兄姐妹全体的家。让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家，纪念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忠心劳苦的服侍。天父，你恩待他们，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建堂委员会的这个沟通，一切都在神你的恩典和赐福当中。愿你的心意成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默祷之后彼此问安啊。考虑到现在那个卫生环境呢，大家尽量不要握手，我们可以挥手或者说用胳膊碰一碰，好不好？谢谢大家。